黎明之前呢是夜最深的时候，其实也是征战最猛烈的时候。所以在主来之前，主要呼召他的儿女，呼召我们成为他的战士，成为精兵，能够为他刚强的站住，维持主的见证，荣耀主的圣名。我们哥林多前书已经交通完最后一章，就是第十六章。我们今天早间呢，我们读两节，十三节和第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那早间和弟兄姐妹交通，那特别就是讲到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我想在中国很多历史上不同的人呢，也来诠释过什么才是大丈夫。那孟子他讲到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他讲到这个字，一个大丈夫的定义一样哈。那在岳飞呢，他心中大丈夫应该是什么形象呢？他讲到大丈夫，他说壮志饥餐胡虏肉，有没有人知道下面一个？笑谈可以匈奴血。好，那这个是岳飞，那他心目中的大丈夫。那还有一个大家也很熟悉的人叫做项羽，好，那他也讲到什么才是应该是大丈夫呢？那很有那个力拔山兮气盖世，哇，这些是英雄的大丈夫。那今天我们要讲到保罗他说到的大丈夫，那跟他们这讲的可能是有一些的不同哈。那我们就来认识，那保罗他说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是口才知识都很全备的，保罗也好像一向看起来像是夸奖哈，讲到说你们的恩赐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你看这个夸奖呢，我不知道他们听了应该是什么感觉哈。你们有口才，你们有知识，都是很全备的，你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哇，那这是一个最刚强，应该是最棒的一个教会，又有口才，又有知识，又有恩赐哈，然后各个都是好像非常有能力的。那但是呢，我们在临前第三章啊，保罗怎么跟他们讲呢？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你想又有口才又有知识哈，恩赐又这么的全备这么丰富，但是呢他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也就是说保罗他写给他们，一面呢他们的情形他有很多属灵的丰富，但是他们只能吃奶，他们还不能吃粮食，他们是婴孩，不能算是属灵的。那什么样才是长大的，才是属灵的呢？在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讲到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婴孩他必须是母亲吃下去以后消化了，然后变成奶给婴孩吃。什么时候能够吃干粮呢？在希伯来书讲到，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了最后一章，然后呢这两节他特别讲到说要做大丈夫。那这个大丈夫跟我们生命的成长，要长大成人，我相信是非常有关系的哈。所以这两节经节呢，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务要警醒。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到务要警醒，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他讲到可吞吃的人，就表示说还有一般人呢是他不可吞吃的人。所以仇敌他在那里一直寻找啊，找到那些不警醒的，找到那些非常松散的，结果他们变成了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刚刚讲到主来之前是夜最深的时候，虽然是黎明就要来到了，但是现在是仇敌攻击最猛烈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要警醒，要警醒，等候主来必须要警醒，不能像是说好像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主还没有来。有些人呢，他们就觉得主到底是不是会再来，但其实主讲得非常的清楚，我必快来，而且呢他一定会回来的。那这么清楚主告诉我们的话，今天实在很多读圣经的人从各个方面，那他们呢都有一个感觉，主实在是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近了。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主在那里告诉我们，他讲到说这事是怎么样呢，要让他们能够知道，说好像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主耶稣好像是这个主人，他复活，他升天了，好像他离去了，但是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等到他预备好了，他还要来，然后接我们到他的住处去。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那的确主说我一定要来，我一定会来，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主说我一定会来，我必快来，但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他说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早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当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他叫我们要警醒，要警醒。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其实不久之前呢，不是最近，大概在一些年前呢，也有人在讲说主耶稣哪一天哪一日他就要来了，所以你们把东西都卖了，然后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说我们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主在哪一天就要来了。那教会历史上呢有发生过很多次，从来没有应验过。那这些人呢好像很有把握，哇，哪一天哪一天，但是圣经他们好像也在拿着圣经在讲，那讲到耶稣啊怎么样，但是呢主明明亲口告诉他们的这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其实这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要警醒。那今天我们说每一天日过一日，好像都差不多嘛，但是当你是一个等候主来的人，我们里面会有一个警醒，会有一个警醒。以前一个老姊妹在那一年的结尾的时候啊，那他跟那个尼托森弟兄他讲一句话，他说这一年都要过去了，他说我们的主怎么没有在这一年里面回来。那尼托森听到以后，他就知道说这个老姊妹他真的是等候主来的，他不是只是道理上说一说，他真的人就是一个等候主来的。那他的生活和其他的人的生活，那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好像是守望者，在城上神设立守望的人。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守望者，那守望者很重要一个情形就是要警醒，就是要警醒。 那他们要对于四围发生的事情，他们要非常的留意啊。像仇敌来攻击的时候，这些守望者他们是第一个要发出警告来的。但是这些守望者呢，他们是祷告的人，所以以赛亚讲到说，他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那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这些守望的人，他们是需要是警醒的，那他们对于神旨意的完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神叫他们在那里祷告，要等候，直到主他的工作能够完成。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守望者歇息了，好像神的工作也就停止了。那这些守望的人也是第一批看见主来的那这些圣徒，要警醒。他这边第一个，务要谨守警醒。我们求主真的是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是一个警醒的人，是一个等候主来的人。他第二个讲到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站立得稳。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九节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真道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你可以翻作就是我们的信仰。他讲到 the faith 就是我们的信仰。他讲到固守真道的奥秘，有很多的真道它都有它的奥秘。今天我们如果不认真的来追求，或者说我们不是那么认真的说主愿意你让我们开启我们，叫我们认识这真道的奥秘，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好像蒙叉叉的，好像就是不是那么清楚的哈。你讲这个也可以，讲那个也可以，但他说每一个真道都有奥秘，需要我们真实来认识。犹大书第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今天我们得着神的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神的话是他与人所立的一个约书。有人讲说好像是遗嘱，就是他所有他的心意，他的丰富，他在他的话的里面，他把这个约赐给我们，那叫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承受他所有的丰富。有一个弟兄，他是爱主的弟兄哈，那他的儿子呢，在青少年的时候跟他爸爸要买一部车哈，他考到了驾照。他过生日，他想说他爸爸一定送他一部车子，结果那天呢，爸爸没有送他一部车子，送他一本圣经。哎呀，这个孩子一下子啊，那个怒火冲天啊，他说你送我圣经什么用呢？我要的是一部车子啊。结果呢，这个孩子呢就把这个圣经一摔，他就离家出走了。那就是气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过了好些年，后来这个弟兄他过世了，这个孩子呢他回到家里面来，那结果他看到他爸爸送给他的圣经就还放在那个架子上面，他把它拿出来，他把它打开，结果没想到在圣经的里面有一张支票，那张支票的钱呢也绝对足够他买他要的车子。他一下子就非常非常的懊悔。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神的祝福在他的话语的里面，在圣经的里面，但是常常弟兄姐妹忽略了神他话语的宝贵。有些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我现在已经好像这个道太高了，不是我能够明白的啊，这个是太怎么样，反正很多人讲各种不同的理由，就把这么宝贵神的话呢如果忽略的话，今天我们失去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福分。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们要得着我的话， 在旧约里面，先知特别讲到要把它当作食物吃下去。那食物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的粮食，就是他的话是很重要的，需要我们来领受，然后我们把它吃下去，得着这个粮食，我们才能够得着力量，然后要为神的家还要预备粮食。你知道在属灵征战，今天不讲属灵征战，在一般的征战很关键的，如果这些部队他们的这个补给线被人家切断的话，他们如果没有粮食，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再打仗了。所以今天这个粮食是很重要，他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要靠主站立得稳。所以得着了主的话，还需要怎么样，在真道上还要能够站立得稳，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永远说站在主的这一边。加拉太书保罗遇到一个很大的征战，因为呢有很多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虽然也信主了，不过他们的背景是犹太人的背景，所以在他们里面根深蒂固的还要守一些的律法。他说不能把这些律法就不守了，还要得受割礼，还要守安息日，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过去传统对他们的影响。那保罗他告诉加拉太的这些圣徒们，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爱保罗的，那他们对于保罗是那么的尊敬，他们愿意付上把眼睛都挖出来这样的代价，他保罗说你们都会愿意的。好，只是我给你们，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但他下面就跟他们讲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哎呀，保罗要传讲真理是不容易的，这么爱他的弟兄姐妹，当他把真理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他的仇敌了。你今天告诉一个犹太人说你不需要去守这些律法，他把你当作仇敌，好像你是这个亵渎神的，你是犯了大罪的。保罗要传讲真理，他讲到说若是有人传一个别的福音，他说那不是福音。今天他们如果告诉你说你信耶稣以外你还要再做这个再做这个你才能够得救，那不是福音。所以他遇到一个这么大的征战，他把真理告诉他们，但是保罗并没有因着压力这么大或者别人甚至要杀害他，他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这个点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既知道在末后的时代征战是越来越猛烈，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今天在各处传扬，讲起来好像是头头是道的，但是若不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求主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个看见，有时候为真理站住，像保罗他要付代价的。我想有一天我们遇到的征战，我们要为主站住，同样要付上代价。但他说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那这个站立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是怎么站住？靠主站立得稳，靠主站立得稳。好，第三个讲到说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三章第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讲到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我们有一个外面的人，但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里面的人。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姐妹说，我现在很软弱，是他外面的人软弱呢，还是他里面的人软弱？那当然有的时候是他身体上软弱，但是呢大部分时候我们遇到他说我很软弱，我不能祷告，我很软弱，所以怎么样怎么样，主要是讲到他里面的人是软弱的哈。那所以呢在这些方面我们说要刚强，在信仰上要刚强，要能够站立得稳，在心智上我们需要刚强。为什么有人说我很软弱呢？有的时候你问他你是有没有固定的读圣经啊，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已经好久没读了哈，就是好久之前有读过圣经，但是可能好久没读了。那你说你什么时候上一餐是什么吃的？你如果是中午问他，他说我早餐当然有吃啊，我昨天晚上也吃啦，我还等着马上要吃午餐啦。那你天天都需要固定的要吃饭，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属灵的粮食如果你没有吃的话，哇，不是一餐没吃两餐没吃，可能有的时候好久没吃了。那你说吃饭不吃的话会软弱，那你神的话不吃的话呢，会不会软弱？会软弱。那个软弱是我们里面的人会软弱，会软弱。那所以怎么样，就读圣经啊，就吃神的话啊，然后就得着力量啊。还有我们早间讲到新生命的第十一课是什么？认罪，对不对？那认罪特别是讲到神儿女的一个权利，是我们一个非常荣耀的权利，借着认罪我们恢复与神那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的讲到他的软弱，可能他跟神中间有了一个间隔，他犯了一个什么罪，或者他里面得罪神，反正总有一件什么事情他没有认罪，结果呢他跟神中间好像就有了一个间隔。一下子你就发现说没有神的同在，我们里面永远是软弱的，永远是软弱的。所以弟兄姐妹有几个方面啊，怎么样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这个刚强不是像岳飞所说的，不是像项羽所说的那样的一种刚强，乃是今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但是你里面的人要刚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你会知道说我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的，这是保罗的刚强。但是你听起来你觉得说这样怎么叫刚强呢？他讲到他是软弱的，他又惧怕，他又甚战惊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不是靠着我们天然属血气的那种刚强，那种刚强不是真的刚强。今天主说你们务要刚强，你们怎么刚强呢？今天是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只有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甘愿成为那个软弱的，成为那个卑微的，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因为没有一点能够靠着我们自己。今天若我们还有能力，我们还可以安排，我们还可以做这个，你会觉得比较有把握。但是神告诉你说你要放下这所有的一切，不能靠着你的自己。但是你就发现里面的人只有在这个时候能够出来，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刚强，能够为主来站住。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告诉我们说要在心智上做大人，要长大。那今天 能够扛抬责任，这是一个大人的表现。孩子呢，你不能把责任交付给他。很多时候我们在心智上要刚强，要能够做一个有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并不表示神就要你受苦，那受苦的心智是我有一个心智，今天无论何遭遇，无论什么环境，无论什么事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站在主的这一边，站住，刚强，站住哈。所以他这一段讲到要刚强。那第四个最后一个讲到，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那这一个爱是一个全圣的爱，这一个爱是神才有的，从神来的。他把这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从我们的里面呢，让这个爱能够流露出去。所以我们在前面十三节讲到要持守这个信心，然后到了十四节，他讲到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的为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这边讲到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念一下哈，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算他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整个律法所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在爱的里面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好像永远是一个欠债的，永远是亏欠人的。所以不论你做了多少，在爱里面还是亏欠的。从前有一个弟兄，他每次去帮补弟兄姐妹，那给的时候呢，他总是讲一句话，亏欠弟兄，亏欠弟兄。那这是一个爱的行动哈。所以不是说你高高在上我施舍给你，乃是说在爱里面呢是常以为亏欠的。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他讲到有很多哥林多教会的各种的问题，那他也讲到属灵的各方面的恩赐。所以你读到这些恩赐的时候，的确是为着建造教会，圣灵随己意把恩赐赏给他的儿女们。那但是呢，他在最后他讲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很多这些外面的最后呢，他会止息的，但是爱是永远不止息的。当他讲到爱是不嫉妒，真正的从爱里面出来的，他就不会嫉妒。我们说律法说不可杀人，你真正爱这个人，你会去伤害他吗？你不会去伤害他的。爱是不可以偷盗，你说我爱他，我想给他，你还会去偷他东西吗？有没有人会说你去偷你孩子的东西？我想不会哈。你说爱他，你要给他都来不及，你怎么会去偷他的呢？所以你就看见律法很多各种不同的要求，但是你如果真正的活在这个爱里面的时候，这些律法的要求不会去犯的。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因为人里面很多时候是没有这个爱。所以弟兄姐妹，凡所行的要凭爱心而做。今天让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说这个爱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的。那这个活出来的，它达到的那个标准啊，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五六七章，他讲到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哈，那个要求，律法说你如果是杀人的，那你是犯了十诫，对不对？你是犯了律法。但是主说你恨人的，你就是杀人了。 你说恨人，很多人啊在心里恨人，他不讲出来没有人会知道的，对不对？没有一个律法能够来定他罪的。但是呢，在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里面呢，你恨人的就是杀人了。所以你要说要达到这一个标准的话，何等的不容易。律法，犹太人他们想尽办法要来守这些律法，结果他们还做不到。那如果更高的标准，我说怎么做得到呢？但是新约的子民绝对可以做到，因为新约子民不是靠我们自己来活，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那在神的眼中，的确他的子民是他所拣选的，是他所买回来的，在我们的身上他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叫我们能够显出一个见证来。他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是一个见证，世界上人都会稀奇，他们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们怎么会这样子彼此相爱，在世界上找不着的。那这个就是见证，人会觉得何等的稀奇。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在生活的里面，特别让我们知道，凡你们所做的都是要怎么样，凭爱心而做，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来做每一件事情，让主的爱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来，能够彰显出来，叫世界上的人，今天这个时代，当仇敌在那里猖狂的时候，你就要看见说，人与人之间有多少的像斗争一样，人与人之间有多少的嫉妒、纷争、不和，就是哥林多教会也充满了这些的情形。我们需要主的爱来充满我们，从我们的里面他来释放我们，来活出来，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都是在爱上说我们是一个欠债的人哈，那但是呢，我们说感谢主，主还给我们机会，只要抓住现在你有的机会，可能就是你旁边的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可能就是你遇到的一个你所认识的或者你不认识的，但是主若把感动给我们，他要让我们把这个爱能够彰显出来。在爱里面所做的，凡你们所做的都是凭着爱心而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照，把整个律法来对照，所有的律法要成全是在爱的里面才能够成全的。好，在这些点上，我们盼望说弟兄姐妹一同勉励，要做什么大丈夫。那这个大丈夫呢，我们是要警醒的，是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的，是要刚强的，是要凭爱心而做的。凭爱心而做的，站住，我们应当为主站住。今天主要得着他的子民是刚强为主来站住。我们蒙恩得救了，主付了重价买我们回来，但是我们想到说，当初神救赎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你说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做奴隶的。你像奴隶，绝对埃及的法老不会给他们训练你要怎么打仗的哈。奴隶最好你就是啥事就是顺服，你就是做工，他们为他造机或成，他们就在那里做苦工的。好，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圣经一句话很特别哈，他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离开了埃及。你说他们这老百姓啊，他们都没有受过训练啊，但是呢，在神的眼中说耶和华的军队离开了埃及。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今天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今天成为一般的子民，我们能够为主来站住，靠着主我们能够刚强，我们能够来站住。好，我们来唱诗歌第663首，好，站住，你当为主 站住。盼望借着这首诗歌，我们听见主向我们的呼召，我们要站住，我们要为主来站住，我们要做大丈夫。不是只有弟兄是大丈夫哈，姊妹也是一样，邻里是刚强的，我们是警醒的，我们是固守真道奥秘的，我们做什么事情是凭着爱，从爱里面来做出来的，这是长大成人的儿女，这是真的大丈夫。好，我们愿意站起来就可以站起来，好，那我们可以来唱这首诗歌。
站住你的如同海边一旁弯弓，送尽你的眷念黄冈，应当靠着港难抵挡，为主站住港枪站住，如同海边一旁弯弓，站住为此主的见证，站住荣耀主的生命。
弟兄第二节，
站住你当为主站住，传扬主名在海在路，将他神道四方广播，直到全地认他为主，为主站住钢枪站住，如同海边击盼稳固，站住为持主的见证，站住荣耀主的生命。
姐妹，
钢枪站住，如同海边击盼稳固，站住为持主的见证，站住荣耀主的生命，站住你当为主站住，不久就要进此仕途，一同前往梦海深处，永远住在光明国度，为主站住钢枪站住，如同海边击盼稳固，站住为持主的见证，站住荣耀主的生命。
赞美主，主，我们都是你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主，早前你向我们发出呼召，主啊，叫我们要做大丈夫，叫我们在真道上要能够站立得稳，主，叫我们能够刚强站住，叫我们成为主你的见证。哈利路亚，愿早间我们听见你的呼召，我们也答应你的呼召，我们说愿主得着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成一般在地上单单为主而活的，在末后的时代成为一般等候主你再来的子民。主，你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弟兄姐妹请坐。